诗篇第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起立，一起用歌颂来称颂我们的神。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情愿差他儿子将士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十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恭地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主啊，你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你创造了天，创造了地，也创造了这天地之间的各样的生物、动物、植物。主啊，你更创造了我们，将你的气息吹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来称颂你。诗篇第25篇16节到22节，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 求你鉴察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我们心里满是罪孽，我们心里何等的骄傲，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名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收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就，主啊，我们心里多么的骄傲！求你让我们心能够谦卑下来，来认识你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求你洁净我们心里的想法，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是洁白圣洁的，不被你的怒气所压垮。主啊，我们的盼望 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怎么样的改变。主，我们盼望是因为我们看到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自己做成的事情，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并且为了我们的罪的结果就是死，你上了那个十字架。主啊，我们常常的要来想念你的十字架，你的作为，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你在这个当中恩典是多么的伟大。因他眼泪我得到安慰，因他受死我的永生，因他宝血我得到赦免，耶稣是家换来冠冕，他蒙羞耻带来了荣耀，因他忧愁我的喜乐，他受鞭打是我的医治，耶稣是家换来冠冕，神羔羊你带来救赎，你的恩典充满我心，主赐爱眼泪除去我的愁烦，你眼看清我一切，因他眼泪我得到安慰，因他受死我的永生，因他冒血我得到赦免，耶稣是家换来冠冕，因他宝血我得到赦免，耶稣是家换来冠冕，耶稣是家换来冠冕。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罪而死，主，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你的复活让我们看到这个死后的盼望。主啊，其实我们的身体会败坏，我们也会面对死亡，主，但是这个不是永恒的死，而是我们死后能够进入那个永生与你同在。谢谢主，还有这样祷告不会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
Hello?
哦，这回好了。啊，今天我们啊不讲提摩太后书，是因为我们最近要开始啊有这个就是要迎接新生呐，啊，所以我们想做一些福音方面的啊信息，啊，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啊，啊，我这段祷告就是啊。看到这约翰福音，其实我们都看了很多次了哈，啊，但是我每次看的时候都有很多新的得着，啊，那我就想就是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这个21章，我想，啊，我们稍微看一下今天，然后呢，希望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当中呢，能够得到就是神给你来的一个啊就是鼓励，啊。那约翰福音这21章我们就不花时间去念了哈，但是就是把这个大致的情形给大家说一下，到底这段圣经讲了一些什么。他主要呢就是啊，耶稣让这个门徒呢要去那个加利利，然后这几个门徒呢，然后他们也很迷茫，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反正就是耶稣显现了两次，然后他们下一步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去了加利利，去了加利利以后呢，这个彼得就建议大家呢，就是重操旧业哈，就去打鱼去了。他打鱼的时候呢，那一天打的时候呢，就一无所得哈。啊，最后呢，这个早晨的时候呢，突然看见这个有个人在岸上，他们也不知道是耶稣，然后呢就那个人就问他们说有没有什么吃的，他们说没有，然后呢就。他们打鱼的，我说错了，就他们刚开始时候不是说是，就是问他们这个，就是有打鱼的时候呢，他们说没打着什么，然后那个人呢就告诉他，你们把网撒在这边，啊，他们就撒在那边，结果一下打上来以后呢，打上很多，啊，这时候他们其实有一个门徒就是这个约翰呢，他发现这个人呢其实就是耶稣，他就告诉这个彼得说，哦，这是主。然后这个彼得呢就是他就很莽撞哈，就是他觉得哎呀看到主他就很高兴，他就跳到水里，因为他那个离岸不是很远啊。然后这个耶稣呢就邀请这些人呢就一起来吃饭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啊，吃完饭以后呢，这个耶稣问了彼得呢3次，问他说啊，你爱我吗？然后这个问题呢就困扰了这个彼得，然后第3次这个彼得就很忧虑的就告诉他说，我当然是很爱你哈。然后就是最后呢，就是每次问他你爱我的时候，最后彼得回答以后，耶稣都会给他回应说，你喂养我的羊啊。最后呢就是彼得就说，这个耶稣说完这3次以后呢，就预言彼得将来要被啊被人就是捆锁啊，所以就基本上是这个。后边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彼得又问这个说约翰怎么样，然后有其他的这些事情哈，但是主要我是想前面这一段到19节为止哈。啊，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啊，我很对我比较印象就是说，这153条鱼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哈。啊，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呼召呢，我们不是一个新鲜的呼召哈，不是说这个打鱼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错，他们去了那个加利利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彼得就说，那我们就找点事儿做，那先打鱼去呗，就是这个本来就是他们熟悉的行业啊。其实他耶稣在很早的时候就呼召过彼得，第一次见彼得的时候就对他们来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他，因为他们真的是希望跟从这个弥赛亚能够得人如得鱼啊。其实这个呼召不是一个新的呼召，是一个很早就有的一个呼召啊。那但是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它有一个新的层面的一个出现啊。那啊，其实这个得人如得鱼是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呼召，这个我们也很清楚哈。啊，我们在信主之前呢，啊，我们在信主之前呢，我们很多时候我常常思想的就是，我们像这个 38年在这个在这个毕罗雅池边的这个摊子，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就是在等待，希望有一个什么出现一个神迹，或者是这个水洞其实就是一个机会哈，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有在寻找一个机会能帮助我们成长，我们成长的目标可能就是得到一个学位啊，我们工作上有成就，或者我们有个好的配偶、好的家庭、好的儿女，我们很多很多的这种水洞的这种盼望哈啊，但是至终我们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就永远就是瘫在那里，没有指望，没有希望啊。我们信主之前是这个状态，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信主之后应该是有了这个耶稣的指示了哈。你看到这个这段圣经里我就不仔细念了，就是他们就是在那个坟墓，那个耶稣复活以后呢，然后这个门徒在去了那里头时候呢耶稣给他们告诉他们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去见他啊，所以他已经给了这些门徒一个很清楚的指示，说你们过一段时间要去那个加利利去啊。然后在另外的圣经里也讲到，就是这个也是在这个在这个坟墓，这个耶稣复活以后啊，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那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OK， 天使这个跟这个妇女讲，其实就是让这些妇女去传这个信息给这些门徒。所以其实在耶稣复活以后呢，对他们的指示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让他们去加利利去，而且呢这些门徒其实也遵守了耶稣的指示，他去了加利利啊。那到了后来的时候呢，我们每个基督徒就更清楚这个大使命，让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得人如得鱼啊。耶稣复活以后对我们每个人的指示都是非常清楚的啊。可是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常常像彼得和门徒一样停留在一个等待寻求的一个状态，到了加利利以后我们不晓得该干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碰到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呢，本来我们已经有了神的话语了，我们也清楚该怎么活了，但是我们就很迷茫，知道吗？就不知道该干嘛。哎，我们继续还是面对挑战，继续还是面对这个论文的这个不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啊。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时候该结婚，什么时候该怎么样啊，很多很多迷茫的时候，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个答案就在这段圣经里哈啊。这段圣经里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就是我把这个主要的这部分拿出来，没有把全部打上来啊。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彼得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比我这些更深吗？我觉得这个答案就在这个，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前面的这个啊，他打一夜没有打着什么，然后耶稣让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撒下以后 确实得着了153条鱼哈，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他们在一晚上打的时候，一条鱼都没有打着，然后耶稣说：“你往网就在旁边重撒一遍。”他就一下就打到153条。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让我们亲眼看见，我们亲身经历我们的失败的时候，我们愿意相信耶稣的话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效果和我们生命产生的影响力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啊。所以这个答案呢，我觉得就是在最后耶稣问的他们这句话。这些事情他们做完以后呢，彼得还在那里忙着数了153条鱼哈。你想那数鱼也得费点时间呐，如果是一两条鱼好数，对不对？那天我们家 Ryan 去跟他们比赛，去那个小，他们有那个有一个比赛，就是小孩钓鱼哈，他钓了20条鱼，每条拿上来高兴的，还要一个一个去数。如果是同时上来100多条鱼，你得数上个10分钟吧，对吧？这个肯定是彼得是很用心的去数他这鱼去了。所以这些到底是指什么呢？我在很大程度上，耶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153条，你爱这些打上来这些东西比我更深嘛。所以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我有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想明白这些是什么意思。 OK， 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过想过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那这些包括了些什么东西哈？我们常常其实像彼得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其实是更爱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好，我知道打鱼，我就去打鱼了。我虽然知道耶稣让我在这里等待，他并没有说：“哎呀，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既然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那我们来安心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寻求。”没有，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个打鱼，那我们就打鱼。我们都是行的都是自己的意念啊，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信主以后，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彼得现在算是刚刚开始真正的信主哈，前边一段还是3次不认主，这次是真的愿意顺服主了，说回到加利利，但是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们就又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肉体来开始行事为人了啊。你说：“哎呀，我没有，我还好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自己用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意念在做很多的决定啊。比如说，我跟你简单的，我们都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我都不讲非基督徒的，就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就不用说，我们本来就不知道谁是神，我们自然就是用的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做我们一切想做的事情。甚至是我们像刚才我们说那个38年瘫子，我们是想在那个水里能泡一下，也许我们这个病就好了。我们很多人还想跳污水，还跳来不及呢。国内我们当官，你知道很不容易当官，大家争着去当啊。但是他明明知道那个是个污水，但是我们都会去争着去抢着去当啊，是不是？很多我们的每个人的祠堂不一样。啊，有的人看着就连是污水我们还争着去跳呢，这个不奇怪，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可是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的意念有没有改变呢？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在这里这个 remote 每次就是就这段圣经哈。你看到这段圣经里头啊，这里讲到说，我们常常做5个确句，我们这里都念过哈。啊，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以满足。 我们第一次念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马上得到的一个信息就是啊，你们求就必得着。我们别的都忘了，但是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说耶稣让我们求了，我们一求就必得着。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念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念圣经看神的时候，我们的意念还是在集中在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角度。我们念的时候都是篡改圣经来读这个圣经的，我们不是在那里说顺服神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前一章15章耶稣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离了我什么都做不成。我们念到下一章，我们一开始一看这个就说哎呀，我求就必得着，我只要随便求就。但是我们不仔细看，我们得奉他的名，奉他的名我们没有当回事，只要说奉主耶稣的名求这就能。我们不明白奉主耶稣的名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片断章取义，然后按照自己的心思念在那里求。你觉得我们这样是不是其实就是自己的意念？好，我们读那个圣经说啊，圣经里说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我们丈夫读到的那个第一个反应就是好，真好，这个东西真好。那妻子看到以后就是很不高兴啊。但是我们不读下一遍说我们要为他舍己，就是像耶稣为他舍命一样。那丈夫我们看见说要舍命，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只看就是前面那个。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很多东西时候，其实我们都掺杂了一个罪的意念。我们爱这些意念，爱这些方式，超越了我们爱神，所以我们的结果就老是不好啊。而且呢，我们可以甚至是用这个圣经来攻击周围的人啊。我们最怕的就是很多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服侍主啊，我们读经祷告，然后我们去服侍神啊，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服侍，用我们的这个 labor， 我们来攻击周围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差，比我差。最怕教会里最怕就是这种人。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说哎呀，这个我没有用自己的意念啊，我也是读的这个圣经啊，你看白纸黑字写在这里啊。但是我们是非常片面的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这些圣经，用这圣经来啊导致其他的人来跌倒。当我们解释的时候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别人恨我们，我们也恨，然后我们呢也用圣经的话啊，摩西说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我们常常用自己定义的良善啊来决定说哦，我们没有害过人呐，因为我已经很良善了。但是你只要问你的配偶，你就知道你是不是良善的了啊。我们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自己的缺陷，但是我们可以把它都闭起来啊，就是我们就认为只要是我们说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就以为就好了。其实我们跟彼得他们这些门徒刚刚开始认识主的复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非常的迷茫。所以耶稣才会问我们说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我们有的人呢水平比这个要高了一层了，我就不说这些所谓梦想了价值了，那都是就是我们常常的这些所谓的这俗世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很多人追求的啊，这个都是很多人做的啊。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虽然信主以后还是在心里在拜这些偶像，希望得着跟世界上一样的，也不损失 A 也不损失 B， 两个都不损失，这样最好。我们心中默默的很多都在念叨这样的事情，只是不敢在教会说出来啊。这是我们潜在的这种意识，就导致我们的事工，导致我们对爱神的心不纯洁，做出来的东西就不纯。那我们 做这种自我实现是更高层一些，是我们想实现一个自我的价值，这本来是没有错的，因为很多时候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生命的呼召，你要实现一个自我，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神创造你的时候是让你做这个 remote， 你就做了这个 remote， 那就是你的真正的自我，让你做这个圣经你就做了这个圣经，让你做了这个灯，你就好好的照那一盏灯啊，那个就是你真正的自我。当我们没有实现这个真正自我，我们在寻求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的自我的时候，你就会永远的迷茫当中，你就会永远的失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样，永远比你好像还更有更成功的人，看着更伟大的人，但是你走进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也很迷茫，他也帮助不了你，他也是很沮丧每天。所以你看到很多那种很有名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自杀了。前一段那个一个很会做饭的人啊，很有名，他好好的也没有任何理由，他就自杀了。大家别的人嘛还有 depression 什么，他好像啥问题也没有，很奇怪的啊，就是因为他做到那个程度了，他没有意义了，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了已经。你的自我实现是什么？你有问过你的自我实现是什么吗？你的生命的呼召是什么？你有仔细问过吗？还是说你看不上神给你的职分，说我想寻找我自己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啊，我们为神做的工，你说这个打鱼这件事情是不是耶稣直接指示他？你往右边直接一撒，打上150条鱼来，53条鱼，当然是神的指示。这是不是个好事？感谢主，我们当然是感谢主啊！我们如果在教会里一做布道会，153人信主，我们高兴死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爱我们手里所做的工胜过了神，这就不讨神喜悦了，这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骄傲，变成了我们自己要自己靠着自己诚意的一种途径了。我们在教会一样可以有这样的陷阱，你知道吗？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做得多了，我们成就越来越高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异端的出现？就是因为他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很多人都推崇他，他就自己就觉得自己像神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这些啊，我们爱这些比他更深呐、啊。我们真的，我们从心底里是爱这些比耶稣更深。我们唱歌的时候可以暂时的忘记了这个爱我们自己更深，但是我们实际生命当中，一到了做真正的决定，有价值和利益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爱这些就比耶稣更深了。你有这样的体会吗？我是天天都在跟这些东西征战呢，心里头常常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冒出来。你有意识到这些吗？我举两个例子哈，就是胜过这些啊。我们光说这些，我们心里都知道哈。如果讲到这个程度，你还不知道这些是什么，那就很可惜了哈。我们心里其实真的有很多这些。那怎么胜过呢？前两天那个赵约翰牧师在那个网上不是发了一个让大家去听一个那个听一个夫妻在那里讲他俩怎么去用那个5个爱的言语啊，什么存款啦、啊、什么来互相来鼓励，结果整天吵架，对吧？学了以后越吵越凶啊。我们这个社会，我们也把这些社会的心理学我们搞到这个教会里，我们也来尝试来提高我们的婚姻的生活，结果发现它不管用啊。我存的我心里心不甘情不愿，你说啊，我现在要说好好好，但是我心里对我的配偶很生气，我就现在就是恨得他不行。你要说存款我存不了啊，存不上啊，说出来话都是假话，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根本就对那个婚姻一点帮助都没有。 越学的多就越是挣扎，越是那种心里很苦。后来他们两个，他俩讲话有点像那个赵约翰牧师跟他师母，一人一句，还挺幽默的哈。就是最后他们就是试了，就是最终回到就是爱主，他的对象取悦的对象已在不再是我的配偶，说哦我来 please 他，哎这样我们关系就好了。他取悦的对象转向耶稣，说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生气了，我不高兴了，但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让耶稣高兴？如果不是让耶稣高兴，那我要因为爱耶稣的缘故，那我就不去生这个气了，我就忍让了。当我们每一个夫妻能够开始胜过这个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得到我们丈夫妻子的心。不是因为你嘴巴厉害了，不是你因为你说的有理了就胜过了你的配偶，是因为你爱主的缘故舍下了，你才得到你的配偶。好，这个功课好难啊。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说胜过这些，我们真正的实践的时候，就是说你去转向这个对象转变的时候，啊，你去了那当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以谁为中心的？是以耶稣为中心的，去讨他的喜悦，爱他胜过我自己的这个怒气，或者胜过我自己的取悦我的行为。这时候你才能胜过，否则的话我们只不过是在闷压锅在那闷呢，闷得越多生气的力度越大。我们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敬拜，很多弟兄姐妹都想体验到经历到神，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一个感受。但是你知道我们常常不断的就只是为了这种感受去寻求的时候，很容易落在陷阱里头。因为我们寻求感觉的时候呢，我们的感觉很多都是罪的玷污掉了，不一定完全的。我很简单的跟你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容易就是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敬拜和经历的感受呢？我们每天都在看不同的媒介和电视，对不对？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哈，天天就出现在你的眼睛里。你知道每个电影和每一个文章写出来的时候，谁是中心啊？就是观众，就是读者。你问那些，现在的所有的商家都会给你说，客户才是最他所有服务的中心。啊，我们叫 focus on customer， always focus on customer， 就是谁是顾客，你就是顾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个错觉啊，我们都是世界的中心啊，我们新闻什么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好像我们都什么都了解。其实我们都走到街道跌倒不跌倒我都不知道，出去走路不小心碰到石头我就爬地上，我们就这么可怜啊。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其实都是非常的迷茫啊，我跟你说，不是一点的迷茫，我这每天都很迷茫，其实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充满了迷茫、困惑、畏惧，但是呢我们一看新闻一看电视的时候呢，我们的自信马上就出来了，因为它是以你为中心的啊，你就是那个神，它就是给你来展示，给你把那个人放得大大的，让你看得清清楚楚的哈。啊，那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最后都让你看得清清楚。其实你不是神呐，人家只是给你表演的，他那个东西也是假的。所以你感觉自己呢，很多时候是非常的自信，是从这种虚假的这种幻觉当中产生的。我们其实对世界的很多东西，不要说我们吃顿饭，有时候想搞个菜，哎，没菜还得去买，还费半天事儿呢。每件事情要做的时候都是非常的费力气，才能够做成一点点，还做得不太好。但是在电影上电视上媒介上都写的东西都是又轻松又美好，什么都很漂亮，没有一件是真的。我们必须在这个迷茫当中呢， 认定耶稣基督，我们才能产生意向，我们才能产生使命。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呢，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在那里操练，知道吗？但是很多人就会问说，我们为什么非要爱他呢？你看这个神很骄傲啊，非要说爱他，爱他才行，爱别的就不行啊、哦、为什么非要爱他比这些更深，才能够去牧养这些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一定知道他的这个名字哈，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摩西问耶和华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神说，圣经里我们中文翻成是自有拥有啊，因为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理由啊，就是神说我是所有万物的源头。圣经里耶稣基督啊，他也讲过哈、啊、我是啊，他用了很多的比喻来讲这件事情，我到底是什么。你们都读过这个圣经对不对？我是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活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真葡萄树。耶稣用这些比喻，用这些有限的物质的，其实根本就达不到比喻他的那个无限的程度，但是他用这些来表达他的属性啊。最后他给我们总结什么呢？他给我们总结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爱他就是爱生命，我们爱他就是爱真理啊，我们爱他就是爱那个道路，我们爱他就爱了神的永恒的无限，都在他里边，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边。在旧约里头也对他有很多的启示，就是啊，我们都念过这些圣经对吧？我的名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这个都念过的。所以当我们来爱神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爱神的所有的丰满，他一切的丰盛和公义都在他里边。当你爱他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可以进到你里边，胜过你的这些啊。耶稣基督呢，他用他有限的这个事物，就像门啊光啊，来体现他的无限啊，就像刚才我们唱那个真伟大一样。我们有时候唱其实心里头不知道那个真的真伟大，他有限当中体现他的无限啊，也让我们这些有限，我们是不是个有限的呀？我们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但是当神的无限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他的无限了。这就是他奇妙的地方啊，这是真是非常奇妙的地方啊。这样我们是靠着神呐、啊，活在我们里边的无限的生命呢、啊，可以去得人如得鱼。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微薄的能力，或者是我们对神的稍微有点爱心啊，稍微有点鼓励啊，那个东西成就不了任何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不是经常在世界上也告诉你要鼓励孩子呀，鼓励孩子呀，我鼓励半天他也不行啊，没用的。你只有把耶稣的这个丰盛能够进到一个生命里头，你的儿女看见你的丰盛，他才有丰盛。你没有丰盛，你怎么让你的儿女有丰盛？我们没有丰盛，我们怎么让慕道友有丰盛？我们没有丰盛，我们没有无限的这种生命，我们怎么让旁边的慕道友有无限的生命，让弟兄姐妹有无限的生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透过耶稣的无限的这种永恒的这个生命的丰盛进入到我们里边，我们才能够去造就我们周围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 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然后耶稣才说你喂养我的羊，没有先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再来这个再来爱我，没有，先爱我再喂养。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两种生命，其实都非常的需要耶稣哈。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挣扎的。像没有神的人呢，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呢，我们只是天天在这个不同的水池上旁边呢，这叫望梅止渴哈，就是在那里指望着有个人出现，有个救世主出现，或者有个人帮我一把，或者是什么，没有投，我们有时候做公司嘛，没有钱嘛，没有钱就指望别人给我，或者是没有这个，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没有学位的时候，有个老师提拔我一把，我们总是在指望很多东西，指望怎么才能再往前走一步，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每个人都会不断的就是失望很多啊，绝望，我们有时候。当我们相信耶稣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完全的状态，但是这个状态不是等于说我们就明白神的话了，我们还是不明白，我们还是不晓得。可是呢，我们看到刚才的那个圣经啊，我们有希望，就是耶稣他没有离开我们，他让我们做什么，他让我们这个，我画这个说我们有一个鸿沟啊，我们这个不认识的和认识之间是有个鸿沟的，我们听从了神的话，我们看见了耶稣的行为，就是让我们打鱼的时候我们产生了一个动力啊。我们看到这个以后，我们就看这道，然后呢就是我们开始，耶稣让我们第一个做就对付我们生命的罪，他问三次说你爱我吗，所以问三次就是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嘛，每次的这个三次都是一个代表我们的一个失败，耶稣要透过这个失败来对付我们的罪，然后呢才能够真正的往前走。问了三次，你看彼得都烦了，对不对？但是耶稣要对付他每次所犯的这个罪，其实我们不只是三次，我们常常在不否认耶稣啊。那最后呢，就是让我们对付了这个罪以后呢，我们才能够爱神胜过这些，而且呢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断的在做这个重复的工作。你有意识到我们每天都在需要对付这些吗？我们每天都需要在胜过这些吗？你有具体的一件这些这个事情某一件事情，你有每一天去试着去克服吗？还是我们昏昏晕晕的迷迷茫茫的整天在加利利海边，整天在那里打啊打呀，也不知道该干嘛，一条鱼打不上来，等到了见了主面的时候一条鱼都打不上来，耶稣明明说你要下网去打，我们也是不动，就是在那里，只是在那里整天劳力毫无所得。如果我们不经历这样的失败，愿意认识神，然后透过这个对付生命的罪去胜过这些的话，你认为神真的需要我们去打鱼吗？有哪样个灵魂是我们自己把它拯救了呢？没有一个，知道吗？我们真的需要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胜过，是真的靠着他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十字架的路为什么难走，就是胜过这些不容易啊。耶稣让我们这个体会的生命就是这么一个循环不断渐进的生命，能够一天又一天越来越多的更像他。所以我在这里就结束，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生命中需要胜过哪些这些来爱主更深呢？耶稣现在就在问你，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我们低头来祷告。